修心七要第五课，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现在我们开始讲课，继续讲这个修心七要里面的第三个修法，就是这些委员啊转如何转为道用的这个修法。这个修法呢，它有两个，第一个是这个菩提心啊，第二个是行为，有这样两个阶段。其中第一个菩提心啊，世俗菩提心和生依菩提心的这个委员如何转为道用的修法啊，已经讲过了。那现在后面先念这个禅称，东东山丘森，山羊罗西登地大山丘森，你容易格玛皮皮瓜登起，大宁波当真的，牛蒙巴基巴马祖万地占贝喇嘛格姆桑吉吉之万因娘都什么。娘在那拉萨巴德摩拉扎波雄那德摩德美那达森地雄布拉拉松呢。出马战不能得巴拉的出战的就你的拉玛公主很成立你们的什么多拿拉玛拉的你想起比心机会他的诺都是的他们的我人的人的他拉的你我的拉想起比心你的人的变得他给国家的你们的也他把你什么前面讲了这个世俗菩提心和生依菩提心的为缘转为道用的这个修法前面讲过了。那这边后面又说如果遇到一些这个为缘的时候人或者是非人鬼神之类的这些为缘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怎么样对待这些为缘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想因为这个这次我因为有了这个委员，比如说那个生病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委员因为有了这样的委员，有了这样的痛苦以后，我就想起这个修法。如果我没有这个痛苦，没有遇到这个委员一直都是很顺顺利利这样子的话呢，我说不一定这个修法修不起来。那这次我遇到这个痛苦或者是这个病或者障碍它就变成了一个修心的一种鼓励它鼓励我修心，变成了一个修心的动力。所以这个鬼神或者是害自己的这些人，从修法的角度来说对我有很大的恩德要这样子思维。另外还要想这个也许这个委员或者是病痛是佛菩萨上师的化身为什么是佛菩萨化身的这个上师的化身呢？平时我自己有这个很多烦恼但是这些烦恼没有遇到外境的时候不是很明显那个时候我认为我自己以为自己这个没有很多的这个烦恼但是这个时候呢就突然遇到了这些病痛等等的这些委员的时候呢或者是有人伤害自己等等这些委员的时候那个烦恼突然间就产生了那个时候就自己知道自己的修心非常的这个不足，还有很多这个烦恼还有很多烦恼还没有解决。一旦遇到了一些小小的这些外缘外缘的时候呢，要不生起嗔恨心要么就生起这个贪心等等等等等，只要遇到一点点的这个外境的时候都产生这些很强烈的烦恼，这就说明我的修心不到位那上师三宝也许就是给我化现 实现出这样子的发生，让我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的烦恼还是没有解决还是很这个还有很多的烦恼也许是佛菩萨告诉我们这样子那个时候就是对这个烦恼对这个其他的这些外缘违缘要这样子的对待。另外如果这个得到了一些病就这个这里面说的是麻风病或者是艾滋病等等等等的非常厉害的病如果生这样子的病的话那个时候怎么样想呢如果不是一个修行人的话那个时候就是绝望了那个时候就精神上就是崩溃了但是是一个特别是一个大乘修行人的话那个时候如果我这次没有这个病的话我还是一个健康的人的话那我永远有可能没有什么修行的机会我一直都就是像以前一样去做这些实数件就实践的这些事情上班工作这个发展自己的这个事业等等等等也许我永远也没有这个修行的机会但是这次我得了这样子的病以后呢那就是去发展事业等等等等的这些想法都已经消失了那消失了以后呢下一个是什么呢下一个就是我一心一意的去修心这样子的话从一个世俗人的角度去看的话就是一个人得一个这样子的病这就是很残忍的大家都认为这个人很可怜很痛苦这样但是有一个修行人从他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并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并不一定是一件这个违缘他因为他没有这样子病他是一个健康人的话我们也就是像其他人一样一直都投入在这个物质生活当中所有的精力都花在这个时间这个实数件的这些事情上面有可能永远都没有什么真正的静下来修行的时间那有了这个病以后呢就是刚才提到的就不会有这些想法这些很多想法很多这些计划都一下子就会改变了改变了以后呢如果是一个修行人的话他下一个事情就是修行除了修行以外就没有什么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那个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事情那就是像那个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受这个大乘的八关斋戒的这个创始人就是一个比丘尼花尔摩他就是这样的他首先就得了这个得了麻风病就从人群当中赶出去了那个时候呢他首先就是为了这个病修观世音菩萨后来呢人家把这个菩提心也就修起来了这样以后呢他那个时候就修成了这个观世音菩萨观世音的本尊修成这个观世音本尊以后呢他不但是他的病好了而且他就创始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观世音菩萨的这些法门观世音菩萨依靠观世音本尊守这个八大乘的这个八关斋戒受戒的时候这个观世音菩萨的一系列的这个修法等等都是他做的他不但是对自己不但是自己解脱了而且他就是很多人也带上这个解脱道如果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生这个病的话那他也就是一个像一个普通的妇女一样他就这样子过了但是他得了这个病以后呢他这个病就让他全身心的投入在这个修行当中如果没有生病他不会这样子投入得了病以后就这样子投入了以后呢那这样子的成就也是很正常也是很自然的所以 这些冰桶啊、微软呢 啊那些，从私人的角度来说啊，大家都是非常不愿意的、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但是从解脱啊、从修心、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说啊，这并不一定是什么啊很痛苦的事情。如果自己啊会把这个烦恼啊、微缘呢，能够转为道用的话啊，说不定啊这个生病就是啊、就让我们啊获得解脱啊，真正的走上解脱的路。这样子的话啊，这个生病就比不生病还好啊，这个生病就是比健康还好啊，这样子的。总之啊，总而言之，这个时候、那个时候、如果生病的话，那我们也怎么样对待呢？啊，这个那个就是，就把刚才那些理由啊，就是依靠刚才的那些证据啊，然后我们把病视为啊三宝的事业啊，三宝的什么事业呢？啊，就是刚才讲的呀，我们如果没有生这样子的病的话，那不一定修行。生了病以后去修行了，这就是三宝啊的化身啊，这个佛菩萨的化身，那来度化我们啊，度化我们，就让我们真正的去修心啊，有可能是这样的，这样子的思维。那这样子的话呢，无论我们幸福的时候也好啊，无论是这个痛苦的时候也好啊，把这些外缘全部我们可以用来这个作为修心的一些这个资料，那全部都称为修心的因素，全部都称为这个菩提心的因素。那这样子的话，修心就肯定会有很大的这个进步，很快就有这个成就。如果我们把这个所有的这些条件啊具备的时候才去修啊，一旦遇到了什么这个病痛啊等等的这些危缘的时候呢啊，那个时候就是像这个普通人一样啊，精神上面很那个精神崩溃啊，然后修心修不上去，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修心就不会有什么进步。为什么？因为我们凡夫人啊，现在就是在这个轮回当中，在轮回当中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处处都有这个修心的危缘啊，特别是就是末法时代啊，这个修心的危缘就是特别多。另外尤其是精进的人越精进啊，越精这个修心上面越精进，就越有障碍。但是这些障碍呢还是可以这个这些都可以克，这些困难都可以这个克服这些困难，可以这个所有的这些人呢，或者是其他的这些废人呢都是可以挑伏。怎么样去挑伏呢？以菩提心来挑伏。我们大家都知道，释迦牟尼佛成道的时候啊，由于这个成千上万个这个魔成千上万个这些魔君来这个阻碍释迦牟尼佛成道。那释迦牟尼佛成道，那个释迦牟尼佛怎么样对待这些魔君呢？释迦牟尼佛没有化现出很多军队去这个跟魔君打仗那是什么样子？释迦牟尼佛就是修这个慈悲心，然后魔君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剑啊、刀啊、等等他人出来了以后呢，就到了释迦牟尼佛头上，全都变成了鲜花。那是为什么呢？这就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慈悲的力量把魔君的这些武器都变成了这个鲜花同样的，学佛的人都是这样子。我们现在当然没有这样子的能力，但是呢我们也得要模仿佛怎么样对待这个魔君同样的，我们就是一旦遇到了一些外缘就是微缘的时候前面我们讲了，就是有两个总而言之就是有两个原则与两个最关键性的两个问题。第一个呢我们就这个无论是遇到那个人为的这些 痛苦也好啊，或者是这个自然灾害等等这些外来的啊痛苦也好啊，另外就是自己生病啊，心里面就产生很多这个烦恼啊等等的时候啊，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前几天我们讲了，一定要这些都是堪称是我自己的这个过失。我自己的什么过失呢？就是爱我智啊，他的过失，就是把所有的病痛、所有的这些外缘、内缘的这些这些烦恼、不好的东西呢，是谁导致？就是这个爱我智，就这个执着啊，他导致，他引起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的话呢，不可能有任何一个痛苦。这是第一个原则，这是第一个原则。所以我们呢，就是遇到了任何一个危缘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就不能不能这些都不能怪罪其他众生，和其他不能去找其他的理由，就是要。前面也讲了，所有的理由所有的这些这个痛苦等等的因素，就是要归结一个事情。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爱我者全部都是他引起来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最关键的这个那个原则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要想到不但是我一个人遇到这样子的痛苦在这个天底下就是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比如说现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天底下天下有无数个生命就有无数个生命都在这个接受像我这样子的这个痛苦或者是危缘甚至是更多的这个痛苦危缘都有那这样子，这个不是我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呢，我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承担所有众生的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烦恼等等祝愿一切祝愿以我这个痛苦或者是烦恼来。代替所有众生的烦恼和痛苦所有我愿意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烦恼就是包含在我的这个烦恼和痛苦当中，然后我一个人去这个承担愿一切众生这个离开这样子的烦恼和这个痛苦，一心一意的这样子去思维这样子思维，如果是一心一意能够这样子思维的话，那有什么外缘呢？根本不存在什么外缘了，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微缘了微缘都已经变成了我们的修行的最好的因素了那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外缘微缘都变成我们修行的一个很有用的这样子的这个修行的顺缘了那痛苦的时候这些都变成了我们修行的顺缘幸福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幸福的时候就像比如说这个那个普通人没有修行的人，也就是说不修行的人就是有一点点这个世俗间的这些名利那些时候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瞧不起其他人，把所有人都不放眼里认为就是自己一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很伟大的这样以后呢，他在不知不觉当中造了很多的业，然后他以前的这些资粮就不知不觉当中就消耗了全部慢慢就用完了，然后这样子的话呢，他就会就越来越就是走下坡路没有这个修行的人是这样子那有修行的人应该怎么样呢这个曾经我们也讲过就是当我们遇到一个就是我们自己认为在这个 啊，这个轮回当中相对来说是幸福的事情啊。这样子的时候呢，啊，我们那个时候要怎么样呢？啊，怎么样这个幸福啊？怎么样对待它呢？那时候我们啊，也不能把这个不知不觉当中把这个幸福的幸福也就在这样子，不能不知不觉当中让它过去啊。那个时候我们要啊，把它那个让它啊，变成我们修行的条件随缘啊。怎么样让它对那个变成修行的那个随缘呢？啊，那个时候我们就认为啊，这个现在啊，我的这个幸福也就是以前啊，我自己去这个就做善事啊。善事是什么呢？啊，善事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为了自己做的事情，都是来自于这个众生啊，这些都是来自于众生。比如说我现在这一生当中我发财的话啊，那这个肯定是我前世去啊布施的啊，那布施的需要众生啊，没有一个众生我怎么样布施呢？给谁布施呢？那这样子的话，我这今天我发财啊，这个也来自于众生，来自于众生啊，等等等等，就是这样子啊。比如说我们这一生当中啊，获得了这个夏曼兰德的这个人生啊，那人生这个人生也就是来自于众生，那我们也不能认为啊，不能归功自己。这个也不能认为纯粹是我自己去修的啊，这个也就是来自于众生。怎么样来自于众生呢？啊，我们要获得一个夏曼兰德的人生的话，第一个啊，它是需要有这个清净的戒律，无论是出家戒也好，在家的戒也好，啊，或者密宗戒，或者这个菩萨戒，或者别解脱戒啊，就是需要有那个戒律，戒律是主要的这个因素啊。那戒律呢，这所有的戒律都是来自于众生。比如说啊，杀盗淫妄啊，这些都断除了啊，不杀不盗不妄啊不淫，这些都是来自于众生的，根本不存在众生的话，那什么不杀什么不盗呢？啊，根本就不可能了啊。同样的，其他的戒律也都是这样子。这是第一。第二啊，那就是需要有这个六般若波罗蜜多的善业，要去造，要去找这个善业啊。那六般若波罗蜜多的善业呢，也是啊靠众生的，这就是要依靠众生。这是第二个这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发愿啊，发心愿啊。那发愿就是可以说啊是自己发愿的，但是前面的那两个都是就是来自于这种，全部完全是来自于众生的。所以啊，今天啊，健康啊，长寿啊，发财啊，全都是来自于这个来自于众生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啊，我今天这些有些好的那些都是啊来自于众生，是众生的恩德。所以我今天有了这个啊，所以我把这个心腹啊要回向给众生，要布施给众生，要分享给一切众生。分享的方法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行福的时候，行福也就变成了我们修行的这个条件随缘了。痛苦的时候呢，痛苦也就变成了我们的啊修行的这个随缘。那个上次我们讲过了，就是以前啊有很多动乱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在藏地这些修行人当中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啊。那这些人呢啊，他就是在无论是他痛苦的时候，无论是他幸福的时候啊，他的修心啊一直都在这个进步啊。他遇到任何一件事他也不会推转啊，所以这是很重要。总而言之啊，比如说我们就依靠上师可以这个产生菩提心。同样的呢，我们依靠众生啊，也同产生这个菩提心。需要产生菩提心的话，第一个就是需要有大乘的善知识啊。第二个，同样的还是需要有众生啊。 其中缺少任何一个，我们不会有啊这个菩提心啊。那上师跟众生对我们的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啊产生，菩提心的这个啊发展来说啊，有同样起了同样的作用啊，同样的恩德。那、所以众生啊，不单是啊曾经是我们的父母而对我们有恩德啊，不单是这一点啊，现在也是这样。今天我们修这个这些修行，这个菩提心啊那些啊，都全都要靠众生的，没有众生我们今天也没有办法修行了。嗯，所以那、把这些遇到这些违缘的时候呢啊，也啊就把这样子的思维，这样子思维以后呢，就我们啊没有什么违缘了，全都变成了这个顺缘啊。修法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修心啊，不一定很到，不一定这个到位啊。但是修心不到位，这是很正常的啊。凡夫人修心的时候呢，这就是有一个过程啊。如果没有过程的话呢，那就不会有这个资粮道啊、加心道啊、坚道啊、秀道啊，啊，不会有第一地啊、二地啊、三地啊，不可能有这些啊。为什么要分那么多这个？大乘佛法里面呢，就是讲悟啊，这个悟道是地啊，这就是说明修行是有次第的啊，有过程的啊。所以现在我们的修行啊不到位的话，这也不是啊不是什么啊这个想不通的事情，我们可以慢慢的修啊，只要能够不间断修的话啊，这些都是没有太大问题的。这上面讲的呢，是违缘转为道用的方法啊。违缘转为道用的方法，最关键的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刚才归纳了两件事，啊，就是两个原则，最关键、最重要的就是这两条。第一个，我们每次遇到任何一个违缘的时候呢，啊，不给别人算账，我们就是要给这个爱我之给他算账，给他算账，然后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就是自己啊，这个遇到了这个病痛的同时啊，我们就是承担啊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呀，就是那个时候发愿啊，所有众生离开啊这个痛苦。在这个轮回当中，就是我愿意我一个人啊受痛苦，其他众生全部啊祝愿他们可以通通的这个成佛呀，啊远离痛苦呀，这样。具体的啊违缘转为道用的具体的做法就是这两件啊，就是这两件，这是归纳。啊，然后下面呢啊讲这个行为啊，这以上的讲了那个菩提心讲完了，下面就是这个行为啊，以信为来啊，这个违缘转为道用啊，行为以信为来为准那个违缘转为道用。我们先读这个传承。如来加布江少上尼及金能兰都耶罗那如来日等他金卓耶松的ji son de tambo chosa bi jorwan da la dumur shunwana dumur de mena garnyam agar ti nyam bi samba shunwi ti che chod dumur mundo chang de wan do nab di wi ji chokso chokso shi bi da yin ji nyam ba she la la ma kom chokum chobat gindin ji nyam kur dam jung bu tor ma la zo ba dor na li ng ye sim ji go ne chokso ba lam ba da ne kyam do sim ki du sha ti ma ma lamar kum chu la mandir phir la sur wa tak tap tam ni da na wa lag na na ru shin ji la tu sur su ba lag na su bru shin ji la tu sur shi wa lag na shi bru shin ji la tu sur ji re to ng go pi sur wa da po ni 这是第一个这个那个第一个行动啊，第一个行动是什么呢？就是积累资粮。第一个是积累资粮，这里有四个啊。第一个是积累资粮，怎么样积累资粮呢？比如说我们啊，就生病的时候，或者是其他这个遇到危缘的时候呢，啊，我们修心还不那么好的时候呢，我们 自然就是心里面就是会想起一个念头。第一个念头呢是什么呢？生病的时候呢，就是要希望自己早日这个健康和康复，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念头。那个时候呢，我们要想如果你要就是要对自己说如果你要这个你要健康你希望这个早日康复，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你需要去做这个，你需要去做这个康复的事情什么事情才让我们健康呢那这个看病呢，这些也是一种客观的这个因素，但是主要一个另外一个这个另外一个因素呢是什么呢？就是要积累资粮积累资粮，有福报的人就有福报的人就健康长寿发财等等处处都很好所以要去积累资粮那积累资粮就这个积累资粮的话就是供养三宝这个给僧众供养僧众然后就是这个供养布施这个非人呢非人就是那个恶鬼道的众生呢鬼呀那些天那个神等等的然后就是要积累资粮首先积累资粮的方法就是我们在曼叉楼里面讲的那些了这里面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首先皈依发心，皈依发心完了以后呢，向这个上师三宝供曼叉罗，然后供曼叉罗以后呢，我们就要就这个祈祷这个三宝怎么样祈祷呢？就是祈祷三宝如果我生病好的话，那就上师三宝加持为我生病如果我健康好的话呢？那就上师三宝就让我健康就是要这样子的这个祈祷就是对我对我的这个修心的进步对我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就是从这些角度来，从这个角度来说如果我生病能对我的这个修心有进步的话，那就那就上师三宝去那个加持我让我生病如果我健康的话，对我的修行的进步有利益的话，那就上师三宝就是让我健康就是要这，反正就是要怎么样这个祈祷呢就是对我的修行对我的菩提心的这个修法怎么样能够这个增长这个菩提心怎么样有这个菩提心的修法有利益，那我就是要愿意生病就生病如果这个健康好那就健康，生病好就生病这样子这个祈祷上吧，我们也不祈祷我一定要健康或者是我一定要生病我们不这样子我们不这样子这个祈祷，如果我健康对我的修行有进步的话，那就加持我健康如果我生病对我的这个修行有进步的话，那就上师三宝让我生病这样子的这样子祈祷，这是第一个他这个曼叉罗的他这个积累资粮简单的说了，第一个就是皈依发心然后中间积累资粮的时候呢，给上师三宝供曼叉罗呀，等等等等，就我们大家都知道怎么样这个积累资粮，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呢，积累资粮完了以后，就是要这个发愿。发愿的时候呢，就刚才我讲了，就这个愿发这个愿，这是第一个这个这四个行动里面的第一个。那这个怎么样能够这第一个行动，它是怎么样把烦恼转为道用了呢？它怎么样把痛苦转为道用了呢？它就是在这个里面讲了。那上师三宝，如果我那生病对我修行有进步，那就让我修行那就让我痛苦，这样子的话，把痛苦就转为道用了。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行动。 是什么呢？行为是什么呢？若若你把德巴比上完了，接着等我的门头呢，个等我接德巴方修比大人接娘接。娘把皮拉，俺皮几都把篮球把那不，那不深圳不是多，当俺现在到中拉吧，讲没皮不泥巴里都比多不当，工作拉加不深着上，现在不得先去把老早把天气多不当，东把你工把当，从俺家不的家那带娃拉早把你不工都学比多不当，都一个呢都把，想比差的弄我下我，那个时候如果我们啊生病的时候，我们不像生病。或者是遇到其他的痛苦时候，我们不是啊，我们不愿意自己痛苦的话，那个时候要告诉自己啊，如果你不愿意这个痛苦的话，那你首先就是把这个受痛苦的因素是这个罪业啊，那就是要罪业清净，才可以不痛苦不痛苦。那罪业怎么样清净呢？啊，罪业清净的方法这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我们在金刚萨埵修法呀，或者是其他这些修法里面讲的这个，就是这个对四个对治力，就是四个对治力啊，就修这四个对治力，忏悔啊，以前的这些这些罪业啊，这是第二啊，第三是什么？第三是这个就不是非人啊，不是非人，非人当中就包括了很多了。啊，世间的这些鬼呀，世间的神呢，啊，还有这个其他很多的那些，那个就恶鬼道的很多这些鬼呀，啊，等等等等，就是不是他们啊，不是的方法呢，就是特别的多啊，就密宗里面我们的那些念科松集里面也有一些这个不是的方法，啊，就是有些烟拱啊。或者是这个睡功啊啊等等，有很多的那些布施的方法，就用那个来做这个布施。三八九九八三八东南九八八南九八南多马坡地九九的高山九几层中为中心的，各种新的企业大东西们他们就决定我到了门不能再读书了，一他把你说了大不啊，这里面前面就是有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啊！它这里面怎么样？我们把啊，这个首先就是用这个烟供啊，或者是水供来，这个供这些供也，或者是说这个布施啊，这些肥人。然后就是怎么样告诉他们呢？我们说啊，你这次让我生病了，非常感谢啊。那你继续让我生病，我希望你继续让我生病啊。他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啊，因为我这次生病了啊。那我的这个菩提心呢，对众生的这个慈悲心呢，都有所这个进步，都有所增长啊。那这样子的话，希望你继续让我生病，希望你继续跟我带来很多很多的威远啊。如果有这个菩提心的力量啊，我们有这样子的勇气的话，那就是要这样告诉他们啊。我们不给他说啊，我给你这个供养了，我给你布施了，你以后再也不要让我生病了啊，就跟我再也不要跟我去造很多威缘了，不要这样子说。你希望你继续跟我这个制造很多很多的威缘，为什么呢？他越给我们制造威缘，那我们的修行就是越有进步了嘛啊。所以就要这样子告诉他。如果我们还没有那样子勇气的话，那就是像就是一般的普通的这个普通的也不叫祈祷，要怎么样告诉他们呢啊，说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的话呢，那我们对这些鬼神啊修这个慈心和悲心，然后就是这前面的那个烟供水供等就供养他们，然后对他们修慈心和悲心，然后呢就告诉他们啊，我啊，也就给你修了这个啊，这些慈心悲心，然后这个供养了啊，布施了啊，希望你也以后就不要制造我的这个，我修心上你不要制造什么违愿啊，我以后修法修得好的时候也可以给你回向啊，就是这样子告诉他们，这是比较保守啊，或者是没有那个修心的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子告诉他们啊，这是第二、第三个行动，就是啊，这个布施 归圣，不是归圣，第三个，第四个第四个呢就攻护法。如来如巴求中南求巴那求中拉多玛巴拉拉求金噶的金的吉瓦当腾金的这不罗苏罗达布，然后攻护法的时候呢，就没有祈祷护法让我跟我制造很多违愿没有这样子。攻护法的时候呢，就攻了这个护法以后呢，我们就祈祷这个护法就祈祷护法在我这个菩提道路上所有的这些违愿都就希望这个护法来遣除这些违愿帮助我在这个修行层面遣除违愿，不遇到这个违愿呢帮助我这个制造一些这个修行的顺缘这样子祈祷。
这个供护法上面我们要知道这个供护法上面要说两句话。现在很多的这些居士都想供这个护法但是护法在这个供护法呢，主要是这个藏密里面密宗里面的一个特点，显宗也有但是密宗比较强调，特别是莲花生大师的这些佛藏当中呢，就是强调这个护法但这个护法呢，它有两种一个是这个出世间的护法，就是佛菩萨的化身这是在这个从外表上现象上就看起来很凶猛的这样子的愤怒的这个护法，但是实际上呢这些都是佛的一些智慧的显现，为了度化一些某种众生，就是实现出这样子的现象，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它是这个世间的归身他们虽然是世间的归身但是当初莲花生大师进藏的时候莲花生大师呢就亲自给他们灌顶他们在莲花生大师的座前承认以后他们就保护这个修密宗的人，就保护这些这个密宗的法他们就是有这样子的承诺所以他们虽然不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是一个也是一种这个凡夫的众生但是凡夫的众生他也不像一般的那个贵身，因为他们亲自见过了莲花生大师，莲花生大师亲自给他们灌了钉这样子，所以他们跟一般的贵身不一样一般的这个护法比较这个珍贵的护法呢，就是这两种另外还有一个第三种是什么呢？还有一个第三种就是在这个中间就是突然出现的一些贵身他们呢，第一不是这个佛菩萨的化身第二也没有见过莲花生大师中间产生的一些这样子的这个护法那护法就是有这样三种不同的护法。那我们供这个护法的时候呢第一个这个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呢我们供的时候呢祈祷的时候呢，他们的这个效果就是护法帮助我们的效果是在这个就小事情上面呢，比如说今天我们遇到了一些就是有些不开心的事情呢，然后就立即去念这个护法或者是我们遇到一些或者是我们丢了一些东西了丢失了一些东西然后就去念护法等等的话，这些出世间的这些护法呢他一般不那么理这些事情效果不是很明显的不是很明显的。然后这个世间的这些护法呢，在这些上面非常执着，他们的那些那个里面他们的这些衣柜里面也讲过他哪怕是你的这个一毛钱一块钱他都会惯的他就是非常厉害的，就是比如说我们一些西藏的一些庙里的东西一些寺庙的东西或者是一些家庭的东西拿去就放在别人家里那就那别人无论是有些寺庙的东西也是一样，比如说寺庙的汤卡寺庙的一些 一些这些这个一些其他的东西啊啊拿去的话，就是在这个人的家里面呢，就是那个他们生病了、啊、或者是不顺利了呀、啊，就出现很多很多的这个违约啊。那是什么呢？因为这个他胡发啊，他们的东西拿走了以后，他不高兴，因为他藩夫人呢，他是藩夫的归神呢，他第一个就是很重视这些财产啊，这些东西，他特别这个重视这些小的东西，然后他第二就是因为他藩夫人嘛，他就让别人生病呢、啊，让别人怎么样，他都会导致很多这些问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你要供的话，一定要天天都要供啊。如果中间一两天不供了，他就又不高兴，给你捣乱了。很多事情，我们西藏就有这种麻烦了。那、有些他们普通的家庭，也有祖祖辈辈要供一些这个护法。那供了这个护法，他们有一些东那个供法部队啊，或者是这个就一天两天或者一两个月不供的话，那就是出现很多这些人死了呀，或者是家里面丢东西呀等等等，很多很多不顺利的。然后去打卦呀，或者是这个去问别人的时候呢，就这不是一个人，很多人都说这个护法上面有问题，就是护法在捣乱啊，那就是这样的。但是这些实践的这些护法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那些小事情上面它非常灵的啊，但是在解脱上面它不会有什么帮助。这它的利害关系呢，我们一定要弄清楚，它对我们的伤害啊，就是远远超过这个利益啊。为什么这么说？利益就是在一些小事情上面啊，就是有一些利益，而且很快的。他们这个时间的这些护法呀，一念的话非常快的，很灵的。但是他们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一些小事情了啊。然后就比如说一个人啊，护法念得非常好的话，那就是两个人打架了以后，他一念护法就是在那边啊，就那对方就是又产生很多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了，就是一些这些东西，其他没有什么啊。所以不能念这个，不能医治时间的护法，这是很麻烦的事情啊。那我们要医治这个、要念一个护法的话，那就是一定要念一个实际那个处世间的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佛菩萨的这些化身，他们这个护法呢啊，从外表上看啊，就是很凶猛的这些愤怒啊，但是实际上啊，他是佛的这个化身啊，是智悲双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他的本体是这样子，所以呢，他在本质上啊，他不会去伤害众生的，不可能的。另外就是你一天两天三天不念的话，他也无所谓了，他不会给你捣乱了。那些虽然是这些小事情，他不那么管，但是对这个修法上面还是很有帮助的。修法上面就是菩提心的这个增加呀，修行的进步呀，各方面都有比较利益。但是他需要有一个前提条件是什么呢？一定要有这个密宗的这个实验室。非常清净的密宗戒律啊，在这个基础上，他会来帮助你啊。如果我们密宗的这个戒律不清净的话，我们再念这个护法也没有用，不可能的，他不会帮助我们啊。密宗的这个戒律都破了，密宗的戒律破了也不愿意忏悔呀，这样子的话，那就我们再念这个护法，再医治，无论是。这个什么样的护法他都不会管。为什么呢？莲花生大师当初就告诉他们，就到那个莲花生大师的这个藏密乃至消失在这个地球上，消失在这个地方在这个之间一定要帮助这个修行人，一定要帮助修学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这个破了密乘戒 然后不愿意忏悔，这样子的话，那我们没有这个条件，不是修行，不是学密宗的人了，所以他们不会。我们再念这个啊护法的话，他们也不会管，没有用的，等于就是没有用。所以一定要这个，他的一个前提就是要戒律啊，密乘的戒律是要很清净。如果密乘的戒律清净的话，其实我们不那么念这个护法的话，他本身就是有这个责任啊，这责任就是莲花生大师交给他们的责任。他啊，真正的这个修行人，他一定要去这个观的，他一定要去帮助的啊。这个是出世间的护法也好啊，世间的护法也好，都是这样子。这是因为莲花生大师当初吩咐他们，所以他们现在也不敢啊，不敢逾越这个莲花生大师的啊吩咐。所以他们还是要帮助啊。那我们如果戒律不清净的话，我们念不念都一样，他们也不会理我啊。戒律清净的话，他们自己有这个责任啊，他们来帮助我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念呢啊？啊，实际上如果这个那、啊、这些那个实际上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样子，但是啊，那个念护法的话，我们还是有一个有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也就是变成有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一个人啊，本身他要做一件事情啊，但是他没有做这个的时候呢，有一个其他另外一个人来啊催这个人，或者是劝这个人的话，他就很快就会把这个事情做完了啊，就是会起一个这样子的作用啊，还是要催一催护法，这个还是有用的哦。所以我们念一个护法啊，那我们这念什么护法好呢？就尼玛巴的这个三大护法啊，都可以念，这些都是这个佛的化身啊，他就这个对我们的修行上面啊，只有帮助，不会有这个啊其他的这些违愿啊。如果不想念那么多的话，那就是念格萨尔王。格萨尔王的话啊，就是尼玛巴的很多的那些高僧大德的护法，就是格萨尔王，尤其是啊这个麦旁仁波切呀、啊法王如意宝，他们的唯一的护法就是格萨尔王啊。在我们学院里面的话，就念护法的时候就念格萨尔王，其他的呢啊就是顺便念一点，主要就是念格萨尔王。那你们以后也可以念格萨尔王，念格萨尔王的话，第一啊，就我们一天两天不念就不会有任何问题啊。第二就是他在修心上帮助我们啊，那个那小事情格萨王也不一定管，但是这管不管都没什么问题了啊。就是一求以后想念这个护法的话，那就念这个格萨王啊，这是第一个。但是这些所有的念护法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的问题啊，如果我们自己会修的话，自己会修护法的话呢啊，我们把有一个世间的最邪恶的一个啊鬼魔鬼当成我们的护法的话，他也就是如理如法，让我们在修行上面帮助我们啊。如果我们自己不会修这个护法的话呢，那我们把尼玛巴的三大这个护法作为我们护法的话，他们也就会变成啊，他们也会变成我们的违愿啊，又这样子。那这个是什么？啊，什么条件呢？这个关键问题是什么呢？这个，啊，关键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护法，所有的这些护法啊，都是一种啊，都是一种这个新的现象，啊，新的现象，因为所有法都是新的翻舍啊，我们的内心的翻舍，那护法也就不例外啊，护法也就是自己的新的现象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心本身就是光明清净啊，我们的自心就是佛的坦诚啊。那既然护法是这个心的啊，我们的内心的反射啊，心又是这个佛的坦诚的话，那自然这个护法也都是它再邪恶也就是也是这个心的反射呀，也是这个心就是这个佛的坦诚啊，那他再恶的话，也就是啊，就是心的这个现象，就是心的现象，凡是心的现象都是啊佛的这个坦诚。 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见解啊，真知真见，这就是依止护法的最首要最首要的条件。如果缺少了这一点，我们啊就依止什么样的护法啊都是一样的，还是这个不是护法在捣乱，这实际上就是我们自己的执着啊导致的一个问题。嗯，那要有这样子的要抑制一个护法的话，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见解真知真见是一定要有的。第二个啊，密宗的戒律是一定要清净的。那在这两个前提下，或者是在这两个基础上，我们就选择一个啊这个初世间的这个护法啊。初世间的护法，那念护法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念呢？啊，把这个供品供了以后，我们心里面要祈祷他们什么呢？啊，我们也不能祈祷。比如说，今天我丢了一个东西，啊，小偷把我几些钱丢了，钱那个偷了，啊，你护法一定要去把那个钱给我拉回来。我们也不能这样子这个祈祷护法，这些小事情就不能委托护法去做这些事情啊。这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就是让国王啊从这个皇宫里面引出来，就是做一些这个扫地，让他做这个清洁工一样的啊。国王有国王的工作啊，那就是其他的人就是其他有自己的事情啊。这个就护法的话，那主要是在我们的修心上啊，遣除其他的违缘，让我们的菩提心，让我们真悟空性的智慧。啊，这个真章啊，就是要起这个作用，其他我们也不要起到什么，其他的事情我们还是用其他的办法、其他的方法啊，去做其他事情，那就要就啊，起到护法的这些事情，就是这些，就是关于修心上的这些事情，这是很重要。这是护法，同时也就是讲一讲啊，这个供财神也是跟护法差不多的事情。啊，很多的居士也在那个供很多那个供护法呀，供很多不是供财神呢。每个居士的这个佛堂里面几乎都很少看不到这个财神啊，黄财神。嗯，但是黄财神能不能这个让我们发财呢？啊，这个如果是自己有以前上一世的福报的话，那就我们修财神啊，是会起一些作用。嗯，如果我们根本没有啊，没有这个前世的这个资料的话，没有这个资粮的话啊，那我们再修护法也就不会啊，不会有什么这个帮助，发财上面不会有什么帮助。所以这些都不是关键的问题，关键是什么呢？如果你一定要想发财的话，那发财最最好的方法就是布施啊，布施才能这个发财，供神啊，供三宝才能真正这个在现实当中能够看到这个国宝啊，是这样子。要做这些事，光是供一个这个财神啊，是不可能的。嗯，如果光是供一个财神，一定会这个发财的话，那看我们很多寺院没有钱出来花园修金堂啊，还要做很多事情，没有钱这个在到处在花园啊。如果供这个财神可以这个可以发财的话，那难道他们不会供财神吗？他们是最会供财神的啊，那他们根本就不需要去这个花园这些了啊。但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供财神这些呢，如果自己以前有福报的话，现在供财神，财神啊可以让我们发财。嗯，如果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些资粮的话，那再供财神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我们还是不要走太多的弯路啊，太多的这个错误的路更不能走了。所以这些供护法呀，供财神呢，啊，供护法是还是有在一定的这个条件下是有作用的，有必要的。啊，供财神的话，本身就是啊，很多人是说我要发财，发财了以后我要去为佛教啊做什么事情啊。 但是佛教真的要为佛教做什么事情的话，这个发财不发财都是没有太大的关系。这个佛教除了钱以外，还可以有很多事情还是为佛教做事情的啊。所以这个公财神这些都是不是很这个重要的事情啊。供护法的话呢，就是刚才的那些前提下是有必要的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啊，这是第四个了。对，第四个就是这样子的。金龙罗罗巴拉姆德朗维学人查拉刚特古姆德学人吉耶松的那当东当扎拉索巴罗沃特兄弟杜姆尔扎波兄弟就天就看那德尔泰维杜姆尔兄弟和他没把有别的人娘姐娘德萨姆拉提达克杜姆尔他们就到了有几地杨诺心地到上去比心中为周岁比拉马特的关系娘德萨姆杨杨德杨杨杜姆尔同那样对马特的到了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这东西当这儿为那么来接应大地地呢这种你是不是你中华能想求不中华当这我就让着唐巴松说然后啊在这个突然间我们遇到兵魔障仇人敌人等等还有这个病痛还有这个死工作上的这个一些工作上啊其他生活上的一些打击的时候立即就是把我们把这个就转为盗用转为盗用怎么样转为盗用呢在这个里面说了主要的转为盗用的方法就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就是在前面讲的两个是最关键最核心的两个问题就是遇到违愿的时候我们把不要把这个违愿去这个找很多理由去这个怪罪别人那个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想到的是自己的直上我们没有这个没有这个爱我智的话绝不可能今天有任何一个痛苦就是像阿罗汉一样阿罗汉又没有这样的不可能这是第二个我们立即就是要想到就刚才我们刚刚讲过了这个重复的话就是我们在这个天底下不是我一个人才有这样子的痛苦不是我一个人就是才这个不这样才不顺利而这个天下有成千上万个数不清的人终生都有这样子的痛苦不顺利甚至更有这个更大的痛苦那现在我把以我的这个痛苦或者是这个烦恼来代替成这个承受所有众生的这些痛苦我一个人就是痛就这个那个承担这个痛苦承担这个烦恼祝愿其他所有的众生都立即离开这个痛苦违愿烦恼能够这个解脱这样子发心一心一意的想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呢虽然是这样子想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深度不够还是有很大的这个造作的成分在里面但是这个很正常这个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修心我们的修心虽然是以前修了但是时间长短是无所谓的实际上的这个实际的这修行的效果都不一定很好那修行的效果不是很好的话那这个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很多造作的成分这是很正常那我们把这些造作的成分慢慢的取消正式的这个成分呢慢慢的让它成长发展这样子就是修行的过程修行的过程本身就是这样那一心一意的这样子的取向这就是 烦恼转为道用啊，痛苦转为道用、啊，就是从以世俗菩提心的角度啊，烦恼转为道用等等的方法，就唯一的方法就是这样的。嗯，这个所有的大乘的这个修法里面啊，都讲过，就是大乘佛法呢，他就是他认为菩提心才是万能的。嗯，菩提心就是分这个生依菩提心和世俗菩提心啊。除了这个世俗，除了这个菩提心以外呢，啊，没有任何的修法。比如说现光庄严论啊，它是整个这个大乘的般若波罗蜜多的修法的次第。嗯，但是现光庄严论的所有的修法啊，都可以包含在这个。其实是的第一识就是菩提心啊，全都包含在这个菩提心里面了。那菩提心就是我们的，才是这个唯一的万能的东西。那只要有了菩提心的话，其他的这些修法都如果是这个唯愿的话，它也可以变成顺愿，以菩提心把唯愿可以变成顺愿啊，这样的。菩提心是这个唯一的修法，这是非常重要啊。那今天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但是修法呢，我前几天讲的那个，我们还是要继续修啊。我们还是一定要认真的翻新爱我智的这个罪过啊，爱我智啊，它有什么样的果实啊？它曾经让我们堕落在什么样的这个地方？他现在把我们的这些修法他把我们的这些善根弄成什么样子的这些都是从这个方方面面的我们要去这个思维，这是非常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了。就是那这个爱我之呢，因为我们凡夫人都非常非常这个执着自己那这个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任何一个事情，无论是有根据没有根据，有理由没有理由，我们认为这是很合理的这是很准确的为什么要这么认为呢？因为我们有爱我之爱自己所以我们认为我自己做的什么都是对的有这样子的这个执着但是这个是我们的错误，所有错误，所有烦恼，所有痛苦的根源就是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执着没有打破之前我们永远都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解脱，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这个幸福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心里面就是有这个六的圈三千大千世界当中的最大的魔王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把这个魔王从我们的心里面没有赶出去之前我们没有任何的，不会有任何幸福，不会有任何快乐不会有这个任何的这个修行上的进步所以这个我们是一定要这个认真的翻新以前的这些这个他给我们带来的那些烦恼痛苦等等的，然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爱我智从我们的心里面赶出去呢？就两种方法两种方法是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面，只有菩提心才能够发挥它的作用。除了菩提心以外呢什么都没有用了。以世俗菩提心以世俗菩提心把我们的这些自私心减少到一定的程度然后以这个圣依菩提心把这个自私心的生下来的这个习位的这个自私心呢就从根本上就这个断除大破，这是非常重要我们如果这几天当中如果你们就认真的思维的话，我想可能也许有一点点有也有可能有点收获但这个时间如果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一个月两个月这样子如果这个时间延长长时间长期去这个思维爱我智的这个国事爱他智的利益 这样子的话肯定是会有收获的。最后我们也不是最后，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我们一直都是就以这个爱我之啊来把我们就是堕落在这些啊最他就是让我们去最不愿意的地方啊，他让我们就是扔到啊我们最不愿意去的地方啊，他把我们的所有的这些这些这个啊山根呐、啊、这些都弄成很小很小很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了爱我之以后呢，把我们做出来的什么事情都不伟大啊，什么事情都很渺小啊，这样子。比如说我们如果真正没有这个爱我之的话，那我们真悟了这个空性了啊，那我们所做出来的所有的修行呢，全部都是无漏的善根啊，无漏的善根。但是我们有了这个爱我之，我之有这个我之以后呢，把所有的这些啊修行都成为这个有漏法啊。另外一个不但是有了我之，在这个上面就是啊，有了这个爱我之以后呢，啊，把我们的善根都不但是变成了有漏法，而且啊，就是变成了很渺小的啊，很渺小的。这是什么原因？这都是来自于这个爱我之，深深的体会到他的这个啊他的这个。国事国患以后呢，我们就那个时候就开始这个对爱我之产生一种反感啊，对爱我之产生一种反感的话，那个时候啊，我们的注意力就是转移到爱他之，就是在这个上面了。那个上面转移到那上面的时候呢，我们修行那个发菩提心呢，那些都是比较容易的，这是非常重要，一定要深深的这些思维啊，这些东西，这像作为一个真正的大乘的修行人的话呢，啊，具体的修法就是这样子的啊，在这样子的这个基础上，就可以证悟空性呢，可以这个从这个啊，从加心刀到从资粮刀到加心刀。从加心道到这个尖刀啊，一步一步的可以这个可以进步。没有就缺少了这些修法以后呢，我们在从外表上啊，就是念经磕头干什么也好，都啊，我们不能说这个没有意义。实际上这个寂天菩萨在这个如心论里面说，他说任何没有任何意义啊，不专注就是光是在这个嘴巴上面的心，光是在外表上做出来的这些善根，他说没有任何意义。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大的意义啊，也不是说根本没有什么意义，那个可能是有一点善根啊，但是这个善根是微不足道啊，没有对我们的解脱呀这些的话，它不会起什么作用。所以也想做一个真正的修行人的话啊，我们先也不着急修这个大圆满呢，很不着急就做别的事情，就是要从首先就是要啊，要这样子，要这个放弃啊爱我之呀啊，建立这个爱他之呀，然后在这个上面修菩提心呢啊，然后世俗菩提心真正的啊，修起来了以后呢，才那第二步就是去修这个深意菩提心。这样子的话，我们的修心是一个很非常踏实的路啊，这是很重要。今天就讲到这里。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别者能本事金刚南极王龙者八这边左邻左瓦主而说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班马色的红我们阿红班子人格的班马色的红